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我们接着上一次的那个，1到13节呢，开始来讲。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十四节，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啊，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十四节之前呢，上帝已经对所罗门宣告了他的审判，以及宣告了他将要惩罚所罗门啊，要分裂他的国度啊，要把他的国度赐给他的臣仆。所以说。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无论是这个祝福、应许，还是咒诅，上帝说什么，他就必然会做到什么。而且呢，在这个十一章十四节，在原文当中，他在开头有一个连词哈，就是说，然后啊，紧接着这个事情呢，上帝就把这个以东人哈达兴起来了。那这里呢，这个以东人哈达兴起。原文用的是这样的使动啊，就是说上帝使他兴起。这里强调，这个以东人哈达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起来的，乃是靠上帝让他起来，上帝话语让他起来啊。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是相信这个以色列的上帝的，但上帝呢仍然使他兴起来。说做所罗门的敌人，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原文是说。做所罗门的抵挡者，这个词会在十一章接下来多次出现。这个词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撒旦，撒旦就抵挡者，抵挡者就是撒旦，在这里用的这个词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撒母耳记七章十四节呢，在大卫那个时代呢，上帝就宣告，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无论是以色列人背叛真理的时候，还是以色列的王他背叛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上帝会照着他的话语和原则来去击打这个人，并且呢，把这个人交给他的仇敌去击打。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这位上帝，他可以，大家听好了哈，他可以借着。任何的人来帮助我们，就像在旧约的时候，他借着西兰王，借着埃及的法老来帮助所罗门。但是当以色列人、当基督徒、当教会被盗的时候，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对头来击打我们。上帝甚至可以使用撒旦来作为管教上帝子民的这样的工具。然后呢？说这个人呀，就是以东人哈达。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上帝兴起的第一个对头、第一个仇敌就是以东人哈达。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而且以东这个国家，它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啊。然后呢，你需要注意，以东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地理上的位置啊。我们打开一下这个。这个读经，右边这个，往下拉，第一个地图，往上一点，往下一点，把这个图拍满。对，好，我们来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以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死海以南哈，而且呢。接下来提到的那个这个人，他曾经啊经过的这个米甸还有这个巴兰也好，他实际上这个以东，他这个人跟他有关的地方呢，既是在以色列的南部，而且呢跟南部的旷野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呢也靠近着埃及。所以说，好，回去就行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当这个人他被兴起来啊来做对头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广的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广的。然后呢，他也会影响到 整个以色列它南部的地区啊，不要乱碰哈，不要乱碰。好，我们来看啊。然后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刚才看到这个地图，我们知道实际上上帝兴起这个人来管教这个所罗门有非常大的用意，而这个人呢，他一定会让所罗门感到非常的疼痛，因为他影响了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啊。这个以东王的后裔啊，就强调的是以东王的他的那个后裔啊。我们来看十五节，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雅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啊。往上看啊，往上一点，十五节。这十五节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十五节在开头的时候呢，它是两个词语，两个同样的词语连在一起啊，就是这两个词语表示这个事发生了，这个事成了，这个事临到了啊。中间有个介词，往上看，往上走，继续往、哎、对，我们来看啊。在第十五节呢，在原文开头有两个一样的词哈，这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表示强调一件事情。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两个词在原文当中它有这样的含义，就表示说啊，这个耶和华兴起哈达这个事情发生的确实发生了，但是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准备好的呢？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在大卫那个时代就准备好了。大家听好了，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上帝呢在所罗门背叛他的时候，在所罗门呢背叛真道的时候，然后兴起了以东人哈达做所罗门的对头，但是用来准备这个事情是在很久以前，在大卫他攻打以东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准备好了。因此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圣经说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当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看上帝对以色列的祝福和咒诅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上帝在很久以前就预备了对所罗门的祝福，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你要知道上帝在很久以前也预备了这样的仇敌，为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原则。无论对过去的以色列以及对今天的教会，上帝会按照他的话语，按照他的原则来做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教会的这样前进的道路当中，大家一定要明白，上帝既给我们预备了属灵的祝福以及复兴，同时我们的上帝也为我们存留了这种击打和咒诅。你要明白为什么持守真道必蒙祝福，像所罗门一样居上不居下，然后背离上帝的真道必然会咒诅。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人是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当他生活在安逸当中的时候，当他在不断蒙福的时候，他容易因为这种福分也好，这种安逸也好，他忘记上帝，他去犯罪。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兴旺的时期，也有像今天一样这样衰败和堕落的时期。原因很简单，上帝在历史上做事情他有他的原则。所以我们大家听好了哈，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像那些啊三自教会律法主义那些垃圾一样，他说啊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啊，今天这种灾疫，今天这种疫情，哎不是从上帝来的，没有咒诅只有祝福，那是完全是胡说八道。上帝呢既有祝福也有咒诅，而祝福和咒诅有一个底线，就是看你是否持守他的真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往下翻，我们看到在这个往下翻一下，所以看到我们看到在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的时候啊，圣经是这么说的，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申命记第八章的这些话，在那个时代既是来警告所罗门和以色列人的，在今天也是来警告我们 这教会和我们这里的基督徒以及牧师和基督徒所有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承受上帝属灵的祝福的，当我们教会在不断的蒙受祝福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因为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从来都是有祝福也有咒诅，有他的这种扶持也有他的管教和击打。所以说弟兄姊妹，生活在恩典之中的人呢，容易软弱和背叛，很多时候需要上帝的管教和打醒。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个16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实际上在整个世界来说，这个基督教处在一个兴旺的时期啊，福音不断的传扬，然后在基督徒呢在每个国家也受到尊重，然后呢也有政权，也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但是很多时候当基督徒在蒙受了上帝的恩典，蒙受了上帝的祝福，享受着长久的平安生活的时候，容易陷入到堕落当中，容易陷入到这种自义的罪恶当中。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忘了上帝的真道，不再传讲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再讲因信称义赦罪的福音，乃是什么讲社会福音啊，到处撒钱啊，所谓的靠着好行为来影响人信主。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衰败到这个地步，完全是因为在恩典当中享的福太久，然后忘却了上帝的恩典，忘却了我们应当持守的真道。所以说这作为我们的警醒。然后往下看，圣经说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大卫他攻打以东的时候，而且写的更清楚的是发生在什么时期呢，就是说元帅约雅他上去埋葬阵亡的人，然后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我们看到哈，约雅在那个时代呢，你去看这个啊，继续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还有这个诗篇第六十篇，说大卫在岩谷击杀了这个亚兰，应该是以东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你再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一章第十六节啊，约雅和以色列人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所以说首先呢，在那个时代大卫作战的时候，约雅在作战的时候把这些战士都杀了，然后包括那些作战失败被抓的那些男丁也都杀了啊。然后你看呢，接下来这个十六节也说了，十六节在原文开头有这个词叫除此以外，除了杀掉战场上作战那些人，除掉杀掉抓住的那些人，除了那个之后呢，然后为了确保对以东的这种彻底的打击，约雅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停留了整整六个月，在这六个月当中进行了长时间的清除，后边原文说直到将以东全部的男丁尽都剪除。我们看到在作战当中杀的是战士，在那六个月当中把以东剩下的这些男丁，只要是以后有能力 有可能去作为战士反抗的全部都杀光，这实际上确保了以东在短时间内彻底失去了作战和反抗的能力。你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来看啊，你看到在那个时代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打胜仗，而且做了这种非常彻底的这种清除。但是你看到十一章第十七节的说，那是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到埃及。这里有个连词强调的是一种反转，就强调虽然是这么大的胜利，虽然是待了六个月把所有的男丁铲除，但是还有漏网的，还是有漏网的啊。说哈达逃走了，往下啊，往下，而且原文没有说几个以东人的臣仆逃走了，是说的有一些人逃走了。这里的这个几个以东人，包括下面姐姐说的那几个，这个发现都是不对的，原文没有说几个人，也没说多少，而是说有一些跟着逃走了，数量应该是不少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难道是上帝的能力不够，然后产生了疏忽，所以漏掉了一群以东人吗？不是的。上帝在那个时期呢，就留了这么一根钉子，为什么？用来将来在你被盗的时候，在你背叛的时候，在你背叛上帝的时候，在你不好好信的时候，来敲你一下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谨慎，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所信的上帝所给我们的这真道啊，这样的福音，一生为之委身，一生去坚定的相信，不要走偏了道路。上帝在那个时代对所罗门和以色列做的事情，在今天对基督徒对教会仍然是有的。上帝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持守真道得到祝福，得到复兴，然后悖逆真道，上帝保留击打管教甚至灭绝的这种权利啊。所以说我们的上帝做事不是没底线的哈，他无论祝福，无论是管教咒诅甚至是灭绝，他都是底线，而他的底线和原则就是他圣经当中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说这哈达哈，他和跟随他父亲的那些以东的奴仆就逃往埃及。弟兄姊妹，这里没说几个哈，原文说的是有一些人，数量应该是不少。也要说这个哈达之前，他的父亲和那一代的以东人都被大卫和约雅除灭了，但在他临死之前呢，他放出这一些人跟着他的这个儿子上埃及去逃难。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达那时候是个小孩子，但是在埃及的时候，哪些人会影响这个哈达呢？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一定是他父亲这些臣仆会影响他。所以说这个哈达为什么骨子里边他仇恨以色列，仇恨所罗门，他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老臣经历过大卫的这样的清洗，这些老臣一直恨着以色列，所以说他们从这个哈达小的时候，从这哈达年轻的时候，直到他长大的时候，一直会不停的给他灌输这些东西。所以说你看到后来哈达坚持要离开埃及，然后你注意哈，整个这个列王记你去看啊，尤其是关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十四章，这个十一章之前所罗门的和埃及的关系，以及十四章之后以色列跟埃及的关系，而且你可以看得更远，你去看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跟埃及的关系。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埃及在圣经当中，弟兄姊妹，埃及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同时呢，埃及也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所以说你会看到埃及哈，从创世纪到这个列王记，甚至到后边的经文，这个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跟以色列列祖的关系，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他会善待上帝的子民，有的时候会恶待上帝的子民，有的时候会把他的这些女儿，这些他的女儿们嫁给以色列的人。在创世纪的时候，法老把埃及祭司的女儿嫁给了约瑟，在列王记的时候，法老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所罗门。而且埃及这个国家有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跟以色列有仇的人啊，埃及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有的时候使用它来帮助以色列，来击打以色列的仇敌，就像那个与所罗门联姻的那个法老，他把迦南城的人都杀光，然后把这个城送给所罗门做他女儿的嫁妆。有的时候呢，他会保护以色列的仇敌，甚至跟以色列的仇敌呢去通婚。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当中的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种族，有一些群族，他有时候跟教会的关系是不错的，有的时候呢跟教会的关系不好。为什么？这很多时候跟教会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啊。当教会信仰在正道上的时候，这些人都会顺服于教会，但当教会被盗的时候，这人会联合起来攻击教会。说那时候这个哈达还是个幼童，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哈达他从小就经历过这种战争啊，这种杀戮。虽然他们家是因为罪被杀的，但是这个仇他是记下的，在他的印象，在他的思想当中，在他的灵魂深处会记一辈子，他这个仇恨是从小积攒起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当以色列和今天的教会被盗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会释放出一些早就准备好的仇敌啊，来与我们作对。你看这个时代，在东方是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是那些伊斯兰教，在美国就是白左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世仇，跟我们世世代代有仇的人。当我们的信仰不在真道上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起来攻击我们，甚至要把我们毁灭。所以说上帝第一个兴起的这个以东人哈达，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的这种世仇。我们来看十八节，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我们来看了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哈达和他父亲的臣仆逃跑的时候，不是走的直线，不是直接走那个交通要道，然后直接到的这个埃及。我们刚才看过地图了，就是说你会发现他身上是绕了一圈，而且呢他从米甸那个地方走。米甸哈，弟兄姊妹，就是阿拉伯的一个旷野啊，亚伯拉罕跟基图拉所生的儿子，在北方是一个沙漠地带。在摩西逃亡的时候，摩西逃到哪里啊？逃避法老师，就逃到米甸。所以说他先躲到米甸，这个地方不好找啊，环境比较恶劣，是沙漠地区。摩西当年在那躲过，所以说这个哈达也到那个地方去，在米甸那个地方出发，然后到了巴兰。我们来看巴兰，巴兰的原文是充满洞穴的地方。好，继续往下。巴兰呢也是旷野地区，巴兰实际上是米甸通向埃及啊这样一个地区，里边是山区啊，也是旷野沙漠地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巴兰这个地方，然后有十八次的这样停留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人他不是直接逃往埃及，乃是通过米甸这样旷野地带绕开交通要道，然后在这个巴兰的地方潜伏，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为什么？他父亲的那些臣仆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当然了，上帝也是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啊，用来以后击打啊，所罗门和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上帝用来击打。而且哈，这个何尔美说从巴兰啊，他聚了几个人，是据说聚了几个人，然后跟着他来到埃及。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其实原文没有说几个人哈，应该是人数不少。这个人从巴兰，原文说带走了一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呀出来的时候人应该是不少，然后经过从米甸出发到了巴兰的时候又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巴兰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你注意哈，而且得到了很多的跟随者，你看到没有哈，他带了，应该是带了很多的人，这些人也愿意跟他走啊。这个事情他就在慢慢的壮大，在人所不知道的时候慢慢的壮大。当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包括列王记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但到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看， 他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开始积攒自己的势力。然后呢，他投靠了法老。弟兄姊妹，这些都发生在大卫王朝鼎盛的时期，你注意到没有？他在那个时代呢，投靠了埃及的法老，而且埃及的法老接纳了他，给他房屋，给他粮食，又给他土地。弟兄姊妹，这是王公贵族的待遇，这绝对不是普通外人不会给这些，也要证明法老对他非常好，法老养着他，啊，也养了他这么多人。十六节，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王将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给他为妻。我们来看这句哈，这个原文说啊，说这个哈达在法老面前找到了极大的恩典，就有这个词啊，不是光给地，光给房子，光给吃喝，说极大的恩典，有多大呢？说法老将他妻子的妹妹，就是那位皇后，原文强调那位皇后达比尼的妹妹赐给他为妻。我们需要注意哈，达比尼的原文就是王的妻子的意思，王后的意思。而且啊，听懂没？这个王后在埃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你看耶利米书43:8-9，这个甚至有城用他的名字来起，叫达比尼啊，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啊，然后耶利米书2:16呢，这个挪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以西结书30:18，我在达比尼折断埃及的诸恶，也要说这个达比尼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达比尼这个皇后她是埃及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你明白吗？也要说不光法老喜欢她，法老的老婆也喜欢她啊，你看到哈，这场婚姻可不是说光法老同意的，法老的老婆也促成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们来看20节，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拔。达比尼使基努拔在法老宫里断奶，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达比尼的妹妹，法老妻子的妹妹啊，皇后的妹妹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叫基努拔。这个金努拔很有意思，金努拔就是偷盗、拐骗、拐走的意思啊。我们后边会讲。而且注意哈，原文说这个皇后达比尼，她使得这个孩子在法老的宫里断奶。注意这个词哈，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这表示一种仪式。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像亚伯拉罕生子的时候，到了一定时候有一个断奶，断奶的时候请宴席。这是一件大事，说由这个皇后主持，皇后特意让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哈达生的儿子呢，在皇宫里断奶，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不光法老看中这个人，这个皇后达比尼也很看中这个人，把他妹妹嫁给他，然后极力的要把这个人纳入到法老的这个皇室当中。你看到没有哈？说基努拔就与法老的儿子们一同在法老的宫里，你看到这等于成了法老的什么儿子？你回头看摩西，摩西被养在法老的宫里，也就是说基努拔和他的儿子会接受埃及皇王子的待遇，还会受到埃及的这种教育，包括军事。摩西那时候就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所以说这个人，他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个红人，法老喜欢他，法老的王后也喜欢他。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外来的人怎么能这么受欢迎？原因很简单，是上帝允许了这一切发生啊。好，我们来看11:21，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雅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地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注意这里哈，原文说紧接着这个哈达，就是哈达吧，他也在埃及啊生子了，然后呢也入了皇宫了啊，也过上这种人很羡慕的日子。说然后 就是在他进入皇室之后呢，他就在埃及听见了消息。你会发现啊，这个人他虽然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对以色列那方面的消息一直没有停止关注，他一直在等待，等待他想要听到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大卫与他的列祖同睡， 元帅约雅也死了。这个就是列王记上二章十节，大卫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然后在列王记上的二章，所罗门处决了约雅。你看到没有？所罗门处决了约雅，把约雅葬在约雅在旷野自己的坟墓里。弟兄姊妹，这个哈达他一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大卫，一个是约雅，因为这两个人的对他国家的这种杀戮让他造成了极大的恐惧。所以说这两个人死了就代表他最怕的人死了，这两个人死了之后在世界上就没有他怕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哈达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决定要走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决定回去的时候不是在所罗门走向衰败的时候，而是在所罗门鼎盛的时期。列王记上第二章，所罗门 他的国甚是坚固啊，杀死了示每，然后他坚定了他的国位，然后又跟这个埃及王法老结亲啊，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他进入大卫城，直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周围的城墙。这个哈达接下来他离开埃及应该是在所罗门开始建圣殿，然后这个所罗门的跟这个法老的女儿结亲之前的事情。你注意到没有？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哈达对法老说，你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请释放我，让我回本国去吧。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接下来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好，拉到上面看经文，拉右边这个，快点，好，往下一点，你看啊。这个和本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是吧？啊，好，回去看这个，我们回去。但是因为我们在原文哈，他用的是求你释放我，让我回去。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吧？这句话就说啊，我要自由，你明白吗？听懂这话非常不可思议哈。你会看到法老和皇后对他好不好？非常好。甚至把他和他的儿子纳入到皇宫当中，但是他却声称这里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要回国。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法老和皇后对他的恩待，埃及王室这种优越的生活没有改变他的心。你在这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给他儿子起名叫基努巴，基努巴就是拐走偷盗的意思，这个名字是有用意的，他从来没有忘记仇恨。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啊，大卫的所罗门把我的国度给夺了，拐走了，我要把它夺回来。所以说你看到哈，然后你看法老哈，注意原文这么说的，法老对他说，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缺乏？看哪，你竟渴求回你本国去。他说不，但是请释放我。弟兄姊妹，你看原文哈，这个法老他是非常愤怒的，你知道吗？知道吗？法老是非常愤怒的，法老就觉得是不是良心让狗吃了，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要回去，说看哪，你竟然要寻求回你本国去。你能感到法老那种内心的愤怒和失望，对他这么好，把他像当儿子一样，他竟然要回去。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也没有任何解释，他说 no， 然后就说 no， 没有缺乏啊，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要回去，你把我放了。这看着不像是在商量，这好像是看着就像在决裂，你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你看哈，一个外邦人，一个异教徒，他没有圣灵，他也不信基督， 但是他能够不爱钱财啊，不喜欢这些官位，真的是他想过具有挑战性的生活吗？而且在这节当中，原文用了两个词，就这个释放，他说请你释放，释放我，他把话说得很重啊。弟兄们，在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哈达选择在所罗门王朝极盛的时候回去，而且他拒绝了埃及这些非常上等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忘记幼年的仇恨，他认为他的时候到了，他即使他不惜舍弃这已经到手的权贵啊，这种权利，他宁可跟法老和皇后决裂，他也要回去复这个仇。为什么？这一切出于神，因为前面说嘛，神让他兴起来，上帝把这个仇恨的心放在他里头，用他来击打所罗门。事实上法老明不明白这个事情？法老也知道了，法老知道他为什么回去。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之后，这个法老他就跟所罗门结亲了，你注意到没有啊？可能法老真的生气了，往下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上帝祝福以色列，祝福教会的时候，神也会使世界上人尊重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背叛他的时候，当我们离弃他的真理的时候，上帝也会找一个恨我们的仇敌来收拾我们。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时代的基督教背弃了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真理，背弃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到处搞什么多元包容，什么活出来行出来。所以说这个时代整个世界人不尊重教会，不尊重基督教，整个世界的人迫害基督教，整个世界的人把教会把基督徒踩在脚底下摩擦。为什么？因为你在上帝的咒诅当中，因为你背叛了上帝，神就兴起这些特别恨你的人来折磨你啊。第五节，大马斯，我来看，还有这个23节，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线。注意看哈，撒母耳记下的8章5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线，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你注意到没有？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哈。前面那个人呢，是因为有家仇，所以说一直仇恨。但是这个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啊，他其实跟以色列跟这个所罗门他没有什么仇恨。而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8章5节的时候，他甚至是一个应该谢谢以色列的人，因为如果不是大卫去把这个哈大底线杀了，他没有机会逃出来，他也没有机会做王。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人也翻脸了。所以说背离真道是非常可怕的，上帝会在世界上兴起无数的人来针对我们，甚至是以前你觉得应该和你关系不错的人啊。在这里原文说上帝又兴起啊，这个人做所罗门的这个抵挡者啊，这个抵挡者就是撒旦的意思，跟一开始说那个哈达是一样的。这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以利亚大是什么意思？以利亚大很有意思哈，这个字就是神之道，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神之道。像上帝早就知道这个人会干什么，上帝也早就预备了这个人。他的儿子叫利逊，利逊就是王子。实际上这个人他给儿子起这个名字什么？为什么他起这个名字？他就一直想做王。以前是哈大底谢做王，这个人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政变失败了，然后逃跑，从他主人哈大底谢那逃跑了。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他是索巴王哈大底下的一个仆人，也是叛变者啊，最后也逃出来了。他一直想做王啊，最后他也做了王。这个索巴哈， 这人他是索巴王哈达底县，他是亚兰那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看地图，第二张，快一点，这里这里，对，拉下去第二张，快一点，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还有一个，好，我们来看哈。也就是说这个人后来他控制的地方呢，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北边往上啊，包括这个东北边啊，你看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哈，从大马萨大马士革，然后到索巴，再到两河，快到两河流域那个亚兰国，这都是他控制的地方。我们回去回去回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索巴王曾经的领土呢，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也就后来的亚兰。这个国家在大卫时期和在所罗门时期呢，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大卫时期和所罗门初期呢，是他的附属，是以色列的附属国，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一旦叛变，他对以色列的北部和东北部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跟这个哈达，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对以色列进行了什么这样的夹击，啊，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啊，二十四节，大卫击杀索巴人的时候，利逊召集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色居住，在那里做王。我们看到哈，实际上大卫杀败了这个哈达底谢，也成就了这个利逊。他当时趁机呢，召集了一群人，然后他就到了大马士革，在那里做王。往后看。而且你看上面记下八章五到六节哈，大卫在击杀了哈达底谢之后啊，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之后，在大马色设立了防营，亚兰人归服他，给他进贡。也就是说，哈达底谢被干掉了，然后这个利逊就成了一个类似于分封王，就成了这个以色列的属国，他臣服于大卫，臣服于所罗门，然后向所罗门和大卫呢去进贡。所以说。这个人在大卫时代，在所罗门王朝的前期，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不错的，但是到这时候他就有了变化，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仇敌啊。十一章二十五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信也做了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这里啊是这么说的啊，就是所罗门啊之后的所有的日子，这个利逊成为以色列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撒旦的意思啊，抵挡者。原文强调，自从上帝宣布要击打所罗门之后，在所罗门剩余的日子，这两个人就成为所罗门的对头啊，这个哈达成为所罗门的祸患，这个利逊呢成了所罗门的仇敌，圣经说他恨以色列。你发现无缘无故的就恨以色列，你看到没有哈？之前的时候还谢谢以色列啊，帮他夺了王位，现在怎么突然间恨着以色列？这出于谁啊？这出于上帝。所以说，是上帝为了惩罚所罗门，让他恨以色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尤其在一些事情上，我也劝过我的妻子。在世界上你要好好的聚会信主，持守真道，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取决于我们跟真理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外邦人就尊重我们，当我们背道的时候，外邦人就把我们踩在脚下摩擦我们。所以说你不要去讨好外邦人，你要去讨上帝的喜悦，你要活在真道当中。所以我经常教训我的妻子，也教训啊我的家人，不要去谄媚外邦人，要去尊重上帝的真理，尊重上帝的教诲。只有你跟上帝的关系活在这种祝福的这种应许当中，你才有可能跟外邦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如果你不讨上帝的喜悦，外邦人永远不会尊重你，因为外邦人的心掌握在谁的手中啊？上帝的手中。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最后成了亚兰王，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所罗门死后第一个起来折磨以色列的国家就是亚兰，这国家多次的攻打以色列，然后从以色列掳走很多人啊，大家知道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元帅乃曼，就是亚兰的元帅，那时候这个亚兰国把以色列折磨的痛苦不堪啊，真的是非常痛苦。实际上这个祸患从所罗门后期就已经埋下了。我们看26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前面是来自外邦的攻击啊，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现在是什么？来自国内的攻击，上帝开始在国内兴起祸患来去攻击所罗门啊。而且你看这个人哈，这个人是以法莲人，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而且他母亲是个什么？寡妇。这个人从前在所罗门眼中也是个卑微的人啊，也是个很渺小的人，但最终呢，就像上帝所说的，把他的国赐给他的仆人，赐给一个不如他的人，赐给一个卑微的人。耶罗伯安的原文就是百姓争辩的意思，很有意思。你看到再往后到12章的时候，这些百姓争吵起来啊，就因为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非常愚蠢，就不再跟随他。而且圣经总是强调他是尼巴的儿子，尼巴的儿子，用的尼巴就是尼巴的原文就是星象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大体应该就是说，那过去的人观看星象啊，占星啊什么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圣经老是提尼巴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受他父亲的影响啊。而且你往后看的话，他并不是因为说信仰多好被招进来的，他是因为所罗门看他能干啊，他是洗利达人。这个洗利达呢，就是列王记上7章46节所说的，所罗门那些铜器都是在舒哥和撒拉旦中间借胶泥铸成，这个撒拉旦就是洗利达，只不过是写法不同。还有历代志下的4章17节，是在约旦河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啊，在以法莲支派。说他的母亲的名字是希鲁阿，是个寡妇。这个希鲁阿原文是大麻风的意思，长大麻风的意思。也要说弟兄姊妹注意，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信仰并不是说很好，不是说很，咱不知道坏不坏，应该是非常不好啊。说他是所罗门的臣仆，他也向王举手，这个攻击就是向王伸手的意思。27节，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我们来看这里哈，来注意这里，这个27节翻译的有点有问题哈。说他为什么攻击王呢？因为所罗门修城墙，这个实际上他是搞不通的哈。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是说，接下来的这些话，接下来发生这些事，是他举手向王攻击的一个事情的经过。27节不是说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而是说从27节到40节，甚至到12章往后的经文，就是说他如何一步一步最后坐上了王位这些事情啊，以及他后边如何针对以色列国，说他这个过程啊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从啊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呢？上帝怎么使用这个人来击打所罗门啊，来破坏所罗门的王朝呢？是上帝从所罗门开始修建米罗、修建大卫城的破口，那个时候上帝就开始准备了这个人。你要明白哈，跟前面我们讲这个哈达利逊啊是差不多的。上帝在很早的时候就预备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上9章24节。说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这个人上帝从那时候就开始准备了。要说上帝一手给你准备好对你的祝福，但是另外上帝保留管教你的权利， 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要作为教会基督徒要谨慎，不要背离上帝的真理，不要让上帝发怒。然后二十八节，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这个人非常有才，非常能干，说所罗门就注意到这个人啊，见他办事殷勤。这个殷勤的原文是就是表示不同的做工作的意思，就是说不闲着，挺能干啊，一看挺能干，就闷头干活那种人。所罗门当时呢觉得这人能干啊，这人就是超能干活，实际上并没有看出任何的叛变的迹象。而且原文强调所罗门一直在关注着他，所以说后来让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因为他是以法莲人。约瑟家主要指以法莲和马拿西，而且是在约瑟记十七章十七节说人数众多而且强盛。所以说这个人在那个时代被所罗门赋予了极大的权力。所以说后来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说那愚蠢话之后，以色列人就反过来把拥立他做王，拥立这个耶罗伯安。弟兄姊妹，你发现问题没有？上帝兴起的这些仇敌都是人之前无法察觉到的，有一些是恨不得恨你一辈子的人，有一些是从前占过你便宜的人，有一些是从前你甚至施恩于他对他很好的人。但是很可惜，当你跟上帝的你背叛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不再讨上帝喜悦的时候，这人就会反过来做你的仇敌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节，后来这个人被拥立成为以色列十个支派的王，这个人影响力非常大。所罗门一手扶持了他，最终他成为所罗门的敌人。为什么？这出于上帝，是对不守真道之人的管教啊！今天作为对我们的警醒。二十九节，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好，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前面的经文啊，这个二十七二十八就是说啊，这个人他起来攻击王，怎么攻击王呢？接下来是他兴起来的一个过程啊，比讲那个哈达和利逊用了更长的篇幅。说那时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找到了他，有个特定的时候哈。这个示罗人先知亚西亚，这个示罗是在以法莲那个城市，曾经是约柜停靠的地方，也是撒母耳侍奉的地方。示罗是以色列的曾经的这个宗教中心啊，撒母耳在这个地方当过祭司。而且呢，圣经强调是这个先知主动的找到了他，上帝差遣先知找到了他。亚西亚啊，亚西亚的原文是耶和华的兄弟，在历代志下呢九章二十九节说，所罗门的事情呢都记载在先知拿单的书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上，并见义多论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书上，重点提到了这几位先知啊，说他穿了一件新的衣服。他们二人独自在旷野，没有别人看见。接下来这个新衣服被撕碎了啊，当时的衣服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尤其一件新的，也没有人说穿了一件新衣服然后给你撕碎了，上帝就要这么做啊。三十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你注意这个动作哈，原文说这个亚西亚抓住自己的身上的这个新的衣服，然后把它撕扯成了十二个碎片，用的是一个女她，阴性的她，我会讲哈，而且用的是撕裂，往下看，这个是为了回应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三节的经文，因为上帝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那个夺回就是撕裂，啊，还有这个十二节。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夺回在原文也是撕裂，跟着一个词。还有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也是撕裂。 这十二块碎布代表着十二个支派被撕裂，而且用的女性的她，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先知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模仿上帝。为什么用女她呢？上帝把她的肢体撕裂了，以色列是她的妻子，上帝把她的肢体撕裂了，自己用手亲手撕裂了这件衣服啊。然后三十一节，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二个支派赐给你啊。注意这里哈，这里这个夺回原文还是撕裂，说看哪，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撕裂。你看这几个，这里反复强调撕裂撕裂撕裂啊，上帝用的是这个词，将十二个支派赐给你，用了个看哪啊，十个支派赐给你。我们来看看三十二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这里有个转折哈，说但是仍然留一个支派，为什么？因为大卫的缘故和上帝所拣选耶路撒冷的缘故，在众城中众支派当中拣选耶路撒冷城的缘故啊，大卫的缘故，耶路撒冷的缘故。所以上帝在重申他的话语，你注意到没有哈？实际上这里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重复列王记上11章的11节到13节，就是上帝对所罗门说的话，他又给耶罗伯安重新说了一遍。这里是宣告对所罗门的审判和惩罚啊。然后哎，往上往上，我们来看接下来33节，因为他离弃我啊，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瑟他路，摩亚人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使他终身为君，是因为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我必将他的儿子，我必从他的儿子手中将国夺回，以十二个支派赐给你，以十个支派赐给你，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你看上帝在反复的重申他给所罗门说的话，看到没有哈？上帝反复说他离弃我了，他离弃我，他去拜假神，他去拜那些什么什么亚瑟他勒米勒公啊啊，什么基摩，不遵从我的道，不行我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所以说当你要注意哈，上帝对所罗门说过这个事情，又在别人面前再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非常的痛恨这个事情，我们的上帝非常讨厌人背叛他的真理，就如同他讨厌这个时代教会把共产主义、把多元包容、把泛爱主义、把律法主义那异端纳入到教会当中，使教会成了异教的秋坛，我的上帝特别痛恨这个事情。而且上帝再一次在强调所罗门背叛他的同时，又强调大卫对他的忠心，是吧？大卫守我的律例典章啊，他没有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你会发现在列王记当中，上帝不止一次的提过大卫，说大卫怎么持守，大卫怎么持守，大卫怎么好。听说大卫完全吗？大卫不完全，但大卫是一个持守真道的人。你看大卫的一生不错，大卫犯过很重的罪，大卫曾经奸淫杀人，也曾经因为骄傲数点人数，但是在大卫一生的日子，大卫活在正道当中，大卫一生都在与仇敌征战，他与哥利亚征战，与那些列国征战，他尊重上帝的受膏者。所以说你看上帝总是在提到大卫啊。今天那些三字教会的鸡汤教总爱说一句话，都是罪人，都不完全嘛，所以你不能乱说，你不能批评别人，实际上这完全是胡扯。 正确的说法是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是持守真道的人有福了。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但是背叛上帝真道的人有祸了。都是罪人，都不完全，所以你更应该悔改，去持守上帝的真理，而不是说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你可以任意的去敬拜假神，去把那些不是基督教的东西塞到教会里面。在这一章当中，上帝反复的称赞大卫，是在称赞大卫的信仰。说，但是呢，我不将他手里的全部的国度夺走啊，使他在活着的时候都作为君王。在这里，上帝强调了他审判和击打的底线。上帝不会把所罗门彻底灭绝，还会给他留一个支派，在他死之前不会把他这个王位废掉，在他死之前呢，还没有让他国度分裂。为什么？还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以及因为大卫对他信仰的，他说了，对大卫对上帝信仰的持守，对他诫命的持守，对他律例的持守。所以说，上帝总在强调大卫的信仰，大卫的持守是呼应申命记第七章上帝祝福和咒诅的原则。说，但是呢，我必将他的儿子从他的儿子手里国里夺走，给赐十个支派子给你。弟兄们，是上帝为什么在反复说这些事情？他指出所罗门的罪，又指出大卫的信仰和大卫的义，也是在提醒耶罗伯安。第一，上帝把所罗门的国度分裂赐给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是因为他坏，所以赐给你。另外一个，你得到这些是出于恩典，而不是你的善行。大家要注意哈，就在今天，无论是作为一个牧师，作为教会还是基督徒，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今天恩待我们，把他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路上，在侍奉的路上不断的兴旺，并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乃是因为之前那些假教会、三次教会，他们实在是太坏。然后上帝恩待我们呢，也是出于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白白的恩典当成是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能、自己的能力，不然你的下场会跟之前那些人一样。上帝在历史上兴起一部分人，又灭绝一部分人，把一部分人兴起，把一部分人衰败，他总是这样的原则。所以说，你看在申命记九章也是说过啊，说那个耶和华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领我进来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啊。你要当要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在今天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他怎么背叛真道，上帝怎么对他，当我们背叛的时候，上帝也会这样对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持守上帝的真理，不然上帝怎样让那些三次教会、那些假教会、律法主义者灭亡，照样也会让我们灭亡。你在圣经当中，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上帝祝福的原则啊。在这里呢，上帝说他还存留一个支派，还赐一个支派给所罗门，为了使他的仆人这个大卫哈，以及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上帝为他名所拣选的这城，在上帝面前能够有光啊，长久的有光。你注意这个词啊，能够持续的有光。你会发现上帝又在强调大卫，还是在强调大卫的信仰。而且在这里哈，上帝对这个耶罗伯安强调，这个称为我名下的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会因着大卫的缘故，因为上帝拣选的缘故呢，会继续发光。也就是说，你注意这里哈，这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以色列虽然被一分为二，上帝虽然赐给了耶罗伯安十个支派，这很大的数字，只给了大卫家一个支派，但是耶路撒冷里边的圣殿 作为在信仰上崇拜的这个位置仍然有效。听我说话啊，有时候换而言之，在此之后，即使以色列一分为二，即使上帝赐给你耶罗波安十个支派，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的人，到了节期的时候，到了敬拜的时候，必须回到哪里啊？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即使这个以色列从南国到北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分开了，但是在信仰上不能有任何的改变。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你会发现耶罗伯安没听懂这句话，或者说违背了这句话。耶罗伯安在后来为了政治的考量，他干犯了这个底线，他在他的国家里边弄了两个金牛犊，你说的没有啊？他弄了两个金牛犊，他说：“哎呀，这以色列人啊，他实际上他担心以色列人每年上这个耶路撒冷守节啊，就都跟着他跑了，都跟着这个犹大国跑了。他说啊，你到那边太辛苦了，到这就行了。你看这金牛犊吧，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信仰永远大于政治。你要注意哈，不可因为政治干犯信仰的底线。”而不是今天三字教会和生命神学院那帮蠢货说的，你不能谈政治啊，教会不能碰这个底线，信仰教会永远大于任何的政治。所以说，耶罗伯安最后的时候，他破坏了这个原则，导致他的家被彻底除灭。而且这里谈到大卫的为大卫的后裔存留一个支派。使大卫的后裔呢，这个耶路撒冷可以在上帝面前永远有光，这是后裔是单数，弟兄姊妹，这里是指向弥赛亚。因为你会发现后来圣殿被拆了，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也被彻底的拆毁，但只有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他是永远长存的，只有属于基督的教会是永远长存的。才可以在上帝面前长久的有这种光。要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在世上是世上金灯台，这可以指向基督，指向教会。三七节，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来看啊，这个我必拣选你翻译的不正确，原文的意思是我把你拿起来。说这句话啊，我把你拿起来，什么意思呢？你不过是个器皿，知道吧？你不要骄傲，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过是一个器皿。后边说，是我使你能够有机会照着你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去做王，去治理国家，你才会成为以色列的国家。要说上帝对耶路巴安提醒哈。你什么都不是，你就是我手中的一个器皿。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权柄、你的王权、你的国家，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你要谨慎自己。你看上帝说话的口气吗？我拿起你，让你能够随心所欲的治理国家，让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说你要谨慎。三十八节。你若听从我一切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上帝拣选了，也施恩于这个耶罗伯安，他最后得救了没有啊？他彻底灭亡，他和他的家从世上被彻底的除灭。因为他造了金牛犊，你发现上帝从古时到现在到今天，当他拣选一个人，当他恩待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完了祝福，说完了他的话语，他最后会说：“你要谨慎，你要持守住我赐给你的信仰，你不要背叛。”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上帝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都是有原则的。是否持守真道是作为上帝祝福和咒诅当中唯一的原则和底线，就像申命记第七章所说的，持守信仰必然得救，背离信仰必被咒诅。 他再次强调他的律法，他的真道，他的信仰，他的话语。也就是说，只有圣经话语才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根基。今天三字和生命神学说啊，神的话语不重要，就是说行为重要，靠行为影响人，这完全是蠢货。只有上帝的真理是压倒一切的存在。而且上帝再次强调大卫，又把大卫拿出来说事儿。为什么？因为大卫在信仰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回头看大卫做的事情，大卫跟什么人干仗，跟什么人征战，大卫又尊重哪些人，都显出他的信仰。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今天的教会不再这样，今天教会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去使劲的去舔外邦人，舔所谓的掌权者，舔所谓的异教徒，就是不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也不尊重上帝的律例，上帝的诫命，更和大卫所做的没有一点关系。说只有这样，我就会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上帝对耶罗伯安说，你只要持守信仰，我就让你像大卫一样。大卫怎么兴盛，大卫怎么在万国当中居上不居下，也让你如何居上不居下。可惜他没有这么做。这个人最后因为不信，因为恐惧，因为政治上的考量，他做了恶事。后边说，你像大卫一样，你持守真道，我就会一直把以色列赐给你。原文强调你持续的信，持续的蒙福，上帝一直赐福于你。所以说信仰啊，很多时候是非常清晰明白的事情，有祝福有咒诅，关键是要持守住真道，持守住信仰，这是上帝的祝福的原则和底线。39节，我必使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注意哈，这里有个词说为这个缘故，我必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啊，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为这个的缘故呢？也就是说，一方面哈，大卫的家就是剩下的一个支派，啊，会因为所罗门犯的这个罪而承受很多苦难。你去看列王纪往，你看所罗门死之后，尤其是犹大国承受过很多苦难，受过很多的罪，受过很多外邦人的欺辱。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犯罪，所罗门最后他违背了真理，他去建造异教的丘坛，他去敬拜假神的时候，他的子孙后代要为他受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大卫家在上帝面前仍然有机会啊，都在乎上帝的这种原则。往上翻。而且这里更重要的弟兄姊妹，这是关乎弥赛亚的预言。哎，我再回去翻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下。再放往上翻，我来看哈，说为这缘故，我必使大卫的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这大卫的后裔指单数，什么意思呢？所罗门犯的罪啊，你看在大卫那个时代哈，上帝说，他要做我的父，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要犯罪，我必用人的杖击打他，但是不会像扫罗一样废弃。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的罪由大卫的后裔那一位基督来承受苦难。你看到没有？所罗门犯罪，为什么这个事就算了？不是说这事就算了，是因为有人替他受罚，是因为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当中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替所罗门死了。你建造异教的丘坛，又敬拜假神，这是何等大的罪恶！这个事情怎么可能没事呢？所罗门得救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替他死了。所以说，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存活？那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才不至于永远活在苦难当中。所以才不至于永远在地狱当中永远受苦，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这里讲的是关于基督和弥赛亚的预言。40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 直到所罗门死了。不要把手拿了，我来看啊，四十节哈。原文说所罗门啊，他渴望杀死耶罗伯安。你会注意到，当上帝宣判对所罗门的惩罚的时候，对方的击打的时候，他并没有悔改。最起码在那时候没有悔，可能后来悔改了，应该是后来悔改。他想通过人的手段来改变上帝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他越这么拦，坏处更大。这个耶罗伯安呢，就跑到埃及去了。你发现埃及是个什么地方？埃及是好人坏人都能待。而且你注意到一个问题，这时候在耶罗伯安逃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掌权者不再是与所罗门通婚的那个法老，而是这个埃及王示撒，没有说法老，示撒。你往列王记往后看，你会发现这个国王他后来起兵攻打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所罗门那些金盾牌都掳走了。在历史上，这个示撒他并不是法老的儿子，我看过历史资料，他属于女婿辈的，因为当时那个法老好像没有后代，最后他有机会上位做了王，所以说这个女婿做王之后，他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卑还是仇恨，他就把先前的政策全都推翻了，就类似于在这个摩西五经当中啊，那曾经对以色列善待以色列人那个法老死了，后来兴起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个人他非常的仇恨以色列啊，而且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耶罗伯安他跑到埃及，这个示撒居然把他接纳了，你注意到没有？后来耶罗伯安见两个金牛犊说啊，以色列人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跟摩西五经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拜金牛犊是一样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亚伦说啊，以色列人啊，这就他说那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这个耶罗伯安他逃往埃及的时候，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哈，因为所罗门到死有，他是在所罗门死后再逃回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宗教信仰受了谁的熏陶？埃及宗教的熏陶。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时间，他不可能最后平白无故的弄俩金牛犊出来。这段时间对他后来做王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所罗门做的事情不好，这个耶罗伯安也不是什么好人，就通过这个事情，以色列走向彻底的这种衰败。说他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在那待了非常长的时间。四十一节，所罗门行运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写在所罗门记上。我们来看哈，这个原文不是说所罗门记，是说所罗门他的话语啊，就是说记载了所罗门话语的那些书上。所罗门其余的事情啊，关于他的智慧，他其他的事情，这里呢，就是列王，就是说你能够看到那个历代志啊，应该是关于历代志的事情，还有所罗门所写的箴言，这都是所罗门的书，还有传道书，还有雅歌，啊。这里呢，圣经把所罗门的这些坏事跟所罗门其他那些正面的事区分开来，为的是让我们警惕这些事，并且学习那些正面的。所罗门所写上的圣经当中那些关于属天的智慧，以及就是关于得救的那些事情。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下的九章二十九节啊，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末世书上了。 很有可能这些书最后被整理成了这个历代志。四十二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四十年。啊，在原文有一个词啊，就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呢，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整个以色列的王，统治整个以色列四十年。这是对所罗门人生的总结。四十三节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这里谈到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的城里的时候，这里应该指的是所罗门他得救了，他归到了他列祖那里啊。所罗门呢，他是一个大蒙上帝恩典的人，但是他也极大的得罪了上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得到了赦免。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这个罗伯安的意思是变大的人啊，大人啊。上帝也说了，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不让他看到国家的衰败，也不让他看到他儿子办那愚蠢的事情，在死后，上帝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你看到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哈，所罗门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就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到这里的时候呢，关于所罗门作王以及他的事情呢，这个列王记上呢就记载在这里。我们今天的正道呢就到这里啊，愿弟兄姊妹呢能够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经文当中呢学到上帝的真理，学到得救的真理，也能够看到上帝他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就是你要持守他的信仰。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持守信仰，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上帝赦罪的福音，宣扬因信称义的福音。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要让教会渗透到异教的东西，把那些三字教会、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那些西方白左鸡汤那些东西通通的从教会当中拿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长久的在上帝面前蒙受祝福。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也愿你使你赐给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愿意悔改、愿意听信福音的人得到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